这个是啊，说我为菩提修行时，说我呀想求这个菩提脚道的时候，在修道的时候，一切曲中成许命，无论在哪一个曲里边，这个曲啊也四阿曲，有恶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这叫四阿曲。在每一个曲中啊，都知道许命，都能成就许命通，常得出家修境界。这个俺们人呢，你不要以为很容易就出家了的，这个出家呀是不容易的。莫道出家容易得，皆因于世种菩提。你不要以为这个出家是很容易的啊，就是随随便便谁都可以出家。有的在这个受比丘戒的时候啊，在宝华山呢受比丘戒，有那个过那个一个地方啊，一个山洞里边，有的就过不去那个山洞，有发魔障啊，或者就死了，死在那里边。还有啊，这受戒的有很多很多的，受沙弥戒可以，等受比丘戒的时候啊，也就发神经病，就不能受这个戒，很多很多的。这个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啊，没有德行。在这个上个礼拜五啊，说这个三车祖师，这三车祖师啊，他在前生啊修行啊不知多少年，所以今生啊他都迷了啊。现在出家的时候就要一车酒，要一车肉，要一车女人，要一车美女。等到一听着钟鼓齐鸣，他就觉悟了啊，原来前生他是个修道的人。于是乎啊，就帮着玄奘法师来弘扬佛法。他呀，人家唯识宗，这个当时啊，有一位啊更高的这个法师，这位法师是谁呢？是道宣律师。这个道宣律师啊，专门修持戒律，他行住坐卧四大威仪都啊不马虎，行路啊，他也有一定的行法。像什么呢？行入风，像风啊，像那个清风徐来，水波不行，像那个微风啊，那个、很小的风，慢慢的来，那个水上也没有波浪，风要大了，水就有波浪了，风小，水没有波浪，走路要那个样子，立如松，站着的时候好像一棵松树那么直，坐如钟， 坐在那个地方好像那么一架钟似的，握住弓，躺着的时候好像一张弓似的，这行住坐卧四大威仪啊，他都啊修持得非常好，口也不随便讲话，眼睛也不随便看东西，耳朵也不随便听音声，所谓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不合乎理的他不看，不合乎理的声音他也不听，不合乎道理的话他也不说，不合乎理的行为他也不去做去。所以啊，因为他持戒持得太真了，太好了，在当时啊就感应到啊天人给他送供，有天人给他送供，他也是日中一时，一天呢只吃一餐，这一餐呢他自己也不做，是由天上的天女啊来给这个天人给他送供，不是天女，是天人，这个天人叫陆玄畅。这个窥寂法师啊，就这三车祖师啊，在人间的所有的饮食他都吃过了，你说是肉类呀、啊、是斋类呀 啊先没出家以前是吃肉，什么肉他都吃过，那么出家以后虽然吃斋，这个斋里边呢怎么样做的最好，那个斋菜他也都吃遍了，吃遍了他就生出一种的贪心来，贪什么呢？他说我没有吃过天上的饮食，道宣律师有天人给他送供，我到他那儿去赶灾去，赶灾我就是到他那儿去吃饭去。他因为当时那是也非常有地位，奉旨出家的，这是个国师啊，想做什么也还就做什么。这时候他想到道宣律师那儿去赶灾，这天一早起来就去了。去了，道宣律师就招待他，他说：“喂，我什么东西我都吃过。”但是天上的饮食我没有吃过，你不要自己呀、啊、都吃了了，今天天人给你送来的供你要分给我一份啊。道玄律师说好了，分给你一份喽啊，你在这等着喽。他就等着过了午了，这个天人也没有来，变成呢不但没有天上的饮食吃，而且连人间的饮食都没有，都吃不着了。为什么呢？道玄律师那儿根本就不预备啊，也没有厨房，也没有米，也没有面，也没有油，也没有盐，也没有菜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干而洁净的，吃只可以吃土啊，地下土很多，在终南山回着吃这个草，但是啊吃树叶子之类的、没有这个到窥寂法师就有点不高兴，是、你原来呀大家你竟是骗人的，你说天人给你送供根本就没有东西吃，我到这儿来你天人怎么没有给你送供呢？道玄律师也不讲话， 你说我骗人就骗人，你说我打妄语就打妄语，我也不需要变，因为他持戒呢，不愿意说多说话。这么等就晚间就黑了，天了黑了。终南山呢，从山下到山上呢有70里路，那么晚间也不能走了，这个路从这个长安到终南山那个地方70里路，不能走了，也就在这儿住许喽。住许愿你想怎么样啊？这个魁寂法师倒头便睡，躺到床上就睡起来，鼻息如雷，哎呀，鼻子这个呼吸呀，就好像打雷那么响，啊，道间律师心里就也打了妄想了。这个持戒的老修行本来不打妄想，打什么妄想？他说：“哎，这国师呢，国师一点修行都没有，哎。”睡觉睡得这么样子，真是打前岔，心里这么打妄想。那么打妄想呢，这个身上呢就有了虱子，因为出家人很多天长时时也都铺这个沐浴，所以身上呢就很肮脏啊，就生出虱子。在身上生出虱子，这个道宣律师把这身上的虱子，这虱子咬他，他就把虱子拿下来就给掉到地下。这是一个，等一等又有个虱子咬他，又把这个虱子掉到地下。掉到地下，他一晚间就睡了一，这个魁寂法师呢就睡了一宿，鼻息如雷的觉。道宣律师在那儿打坐也不能入定了，变成打了一宿的妄想。第二天早起，道宣律师也就忍不住了，说：“哎，你呀，晚上睡觉睡得那么样子，哎，不规矩，睡得太不规矩。你这个鼻子响的赶上雷那么响，鼻息如雷，搞得我一乘马也这一许也不能入定，打坐也不能入定。你说魁寂法师怎么讲？”魁寂法师说：“哦，你说我没有修行，我不会修行，你才不会修行呢。”他们两个人也就口头上就斗起来，争斗起来，辩论起来。道宣律师说：“我怎么样呢？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修行呢？”他说：“你是一个持戒。”这个魁寂法师就说你是一个持戒的老修行，不杀生。你昨天晚间呢，在你身上抓两个虱子，有没有？头一个虱子你一狠心就把它往地下一摔，摔死了。第二个虱子你又往下一放，虽然轻一点呢，也把那个虱子腿给摔断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死狮子和活狮子啊，就到阎罗王那儿被你告了，说你呀，这个持戒的老修行杀生，我到那儿去给你讲和，我跟你说他是无心的，你不要来报仇了。这两个狮子，那么阎罗王又叫他脱什么去，才这个冤算解开了。这 道宣律师一听，哎，我晚间晚间拿狮子是慢慢慢慢的，没有人知道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奇怪。完了，魁寂法师就也不高兴了，我走了，我你这人根本就没有天给你送饭，净这个欺骗人。他们就走了，走了。等午中，这个天人陆玄唱呢，又给送饭了。送饭，道宣律师啊，就很不高兴的样子。你昨天为什么不送饭了呀？昨天要饿一天，昨天还有贵客来到这赶灾，你也不为什么不送来呢？这个陆玄畅说，请法师您慈悲原谅我，昨天呢，我拿着供来呀，供养法师你呀，在40里地呀，周围都有金光缭绕，我想要进入这个金光以内呀，就睁不开眼睛，没有法子看得见东西南北，什么东西都看不见，只有金光。我当时啊，就问一问这个，问这个当方的土地神，就是管这个地方，好像地保官那种神啊，这是地保官神啊。一问他，他说这个地方啊，有这个肉身菩萨在这个地方，在你这儿地方，所以呀、这40里地以内都有这个金光，所以我不能进得来，请你原谅。道玄律师一听，哦，原来难怪这魁寂法师是肉身菩萨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我还说他没有修行，这个鼻息如雷，他是故意这个样子啊、原来他的境界是比我高的更多，天人都到不了他的身边。怎么样子呢？以后道玄律师啊，更加修行了。魁寂法师呢，也是啊，也不想，不再想吃天人的供，不再打这个妄想。两个老修行的，结果都是当代的高僧。常得出家修境界。方才所讲这个道宣律师和魁寂祖师，这都是不可思议的菩萨境界，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。那么现在咱们修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种的横力，咱们也要发愿常常啊出家。这个出家呀，有出烦恼家，有出三界家，有出无明家。什么叫出烦恼家？你这个人呢，人人都有烦恼，你要能把这个烦恼放下，不生烦恼，这叫出烦恼家。出三界家，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你在这个欲界，虽然住在欲界里边，但是你没有这种隐欲性。你虽然没有到这个色界，但是色这个形色也空了，乃至于无色界也都空了。 所以啊，这出三界讲，出无明讲，这无明啊，就是根本的烦恼。能把这无明破了啊，菩提脚道啊，这智慧就圆了，这叫出三界讲。那出无明讲，那么出家有这三种，又有啊，这个出家人在中国来讲，不一定各个出家都能修行，有的在中国有这种风气，这小孩子啊一生出来很多病痛，父亲母亲呢请医生医治也不好，那么一看情形呢就一定要死了，那么这时候父亲母亲呢就说，好了，这他反正也都死了，叫他出家了，俺妈把他舍到庙上了，这做小沙弥，做小沙弥舍到庙上，俺们这一家的是出家呢，他这病又好了，不死了，能不死啊，这出家了。这种人出家固然是有善根，但是恐怕他也迷了，他迷怎么迷呢，他不知道啊，修行了，善根是有，可是忘了，所以啊不一定能修行。回头也有能修行，这是啊有小的时候许到庙上出家这一等，还有啊为这个环境的必这个生活问题来出家的，有的家里穷得不得了啊，听说出家这个饭很容易吃，衣服啊也很容易穿的，于是乎啊就出家去了。这个出家呢只为衣食做着想而出家，有的又因为年纪老了无依无靠，所以呢就发心出家去做和尚，那么再收个小徒弟，就有人来孝顺这个小徒弟，徒弟都要孝顺师父的啊，就无论吃什么啊，先要供去供养师父啊，无论什么都要来对师父要恭恭敬敬的。那么他没出家以前是个老人，也没有子女，这出家有个小徒弟，这就啊有人来照顾他，所以有这种出家制，想要养老，这一等也不一定修行。有的为环境的压迫而出家的，怎什么环境压迫呢？好像这魁寂祖师，这就是啊这环境叫他出家的，那么但是他能修行。还有一种这个在中国啊有这种的法律，无论你杀人放火造多少罪，你是啊当土匪呀、啊、你出家了，这个政府就找不着你了，这为这个躲避这种犯法而出家的，这种啊也不一定有会修行。那么还有一种是可以修行的，什么呢？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这样的可以修行。所以这出家也有种种的出家，不是啊就说啊那出家他怎么还那么大的脾气，那么大的烦恼，出家与出家不同的，有种种的情形这出家的。所以啊现在这个常得出家修境界，修持啊这清净的戒律，无垢无破无穿漏啊，也不修这个清净的宝盖，持着清净的盖呀， 犹如宝珠那么样子，无破啊，永远都不破戒，无穿漏。穿漏啊，也就是啊，在这个戒律上啊有缺陷的。天龙夜叉九盘叉，这个这时候啊，这个天和龙和夜叉九盘叉，这个等等的鬼，天上的龙，你们我去年讲过，你说这个龙它怎么会变龙呢？怎么会这做的龙？有人知道没有？它乘即戒缓，乘啊，它修大乘法，什么的都精进的不得了，很精进的。戒缓，它因为这个是持戒，是很平常，是很普通的，啊，持不持都可以。因为这样子，他因为乘机的关系，所以呀，他就去做龙，龙也有神通。因为他戒缓的关系，所以堕入畜道，龙也是畜生之一。天龙夜叉九盘叉，乃至人与非人等，所有一切众生于悉以诸因而说法。天龙夜叉乾塔婆，九盘叉，这个天龙夜叉，这就包括啊，阿修罗、紧罗罗、摩喉罗啊、乾塔婆等等的，包括在内，包括在里边了。所以呀、啊，这是夜叉、九盘叉，九盘茶呀，这种鬼是一种它横着比竖着宽，高啊有30多高，宽呢甚至有5尺多宽，那么它也没有脑袋也没有腿，就像个磨盘的样子，所以又有的说叫冬瓜形，好像一个冬瓜似的。这种鬼呀、啊、他等着人睡着觉啊，他就去做他的这种怪。做什么怪呢？就专门呢叫人厌美，掩住了。掩住，怎么叫掩住呢？就是啊，眼睛可睁着，也看见东西，但是不会说话，也不会啊动弹，想要动弹也动弹不了，想要说话也没有法子说得出来声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有的人呢就会憋着这一口气也喘不出气来，就会死了。这九盘茶鬼呀、啊、是很厉害的。可是啊，在这个经上啊，他就不会太厉害。他由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王啊来感化他，他还可以做护法。乃至人与非人等，乃至啊这个人或者非人，所有一切众生语，所有一切无论是天人啊、恶修罗呀、啊这等等的众生，这一切的语言呢，系以诸音而说法，那么完全呢以这一切的音声给这一切众生说法， 遇着哪一类的众生就说哪一类的语言给众生说法。勤修清净波罗蜜，恒不忘失菩提心，灭除诸垢无有余，一切妙亨皆成就。勤修清净波罗蜜，勤修，勤修就是别不懒惰，不怕辛苦，不怕疲倦，时时啊的精进，这叫勤修。时时精进呢、啊，这个清净而没有染污的这个波罗蜜，波罗蜜啊是梵语。紫云叫道彼岸，就是由生死的此岸而达到涅槃的彼岸。恒不忘失菩提心，在这个生生世世啊都不会忘记发菩提心。什么是菩提心？就是你勤求佛道这个心，勤求佛道这个心，你不要忘失，生生世世的不忘失，灭除障垢无有余，灭除啊一切的障，障就是啊报障、业障、烦恼障，灭除这个障垢，垢就是啊。一切的烦恼的，有烦恼就好像有尘垢似的，无有余都啊没有了，一切妙横皆成就，一切这个妙横啊，今天果妙来了，讲的这个妙横，这个果妙要修妙横啊，果妙说是我听方才他母亲说，将来要结婚的时候。到这个佛堂来结婚啊，你要说像将来要修道的时候，到这个佛堂来修道，到这佛堂啊来参禅打坐啊，要了生死，这就是妙横，修妙横的啊，一切妙横皆成就，修什么横就成就什么横，这就叫妙横啊，成就这种不可思议。什么是不可思议呢？就是出人意料之外，你想象不到，想象不到他竟然得到了，这就叫妙。这个妙啊，就是你没有办法想的，不可思议，就叫妙。不但你不可以心思，也不可以言意。这微妙不可思议，这种的横门。什么是微妙不可思议的横呢？就是参禅，开悟，你能开悟了，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妙横成就了。于诸毁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，于诸毁业及魔境。什么叫毁业呢？这个毁业就是迷毁，也就是疑毁。这毁有三种，有见毁，有思毁，有尘沙毁。见的毁就是粗毁，思毁也又叫细毁， 尘沙毁，也叫无名毁。什么叫见毁呢？见毁就是啊，遇到境界，你生出一种贪爱的心，这个爱的心就是一个迷毁。这个迷毁多了就是糊涂了，就是不明白了。这个思毁是什么呢？思是思想，在你思想上对这个道理呀不明白了，生出一种啊不正确的分别心，这叫思毁。这个尘沙毁呢，尘沙毁烟气它太多了，就好像微尘那么多，像啊恒河沙那么多。在我们这个心里边呢，有这种无明，这个无明本来是啊很少的，也很小的，但是啊它由少而多，就变成啊很多的，所以啊就叫尘沙毁，犹如世间这个微尘呢，这恒河沙那么多，这个无明。你好像你一生无形中啊见到这个境界，就生出一种贪爱的心，虽然说这见毁，但根本上啊还有无明啊那生出来。为什么就生出这种贪爱的心呢？这个贪爱的心从哪个地方来的？你坐底穷源呢，找它的根，就找到无明那儿去。所以无明就是生死的根本呢。俺们没有了生死，就因为有这个无明障碍的，所以生死不了。第三种毁，这个见毁有多少种呢？有88品，有88品那么多的见毁。思毁有多少品呢？有81品。正到出果阿罗汉，断了见毁呀，88品见毁断了，这正出果。正二果断了思毁，81品这正的二果，思毁断了。正到三果断了这个尘沙毁啊，正到四果这个无明啊才破了，破无明显法性。可是啊虽然破还没有破了，因为到菩萨的境界上啊，到这个等脚菩萨还有一份生相无明没有破，这一份呢就是最后那一点点没有破的，他要把那一点点的无明也破了，就成为妙脚了。妙脚就是佛了，就因为有这一点点的无明还没有破，所以呀要做菩萨，还是菩萨。业，业就是啊你所造的善恶业， 所以说呀，假使百千劫，假使啊到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你所做的那个业也不会没有的。你做善业就做善，就得善业，作恶就有恶业，这个业是跟着你的。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到那个因缘成熟啊，遇到一再遇上的时候啊，所受的果报啊，还是你自己去受去。也就是啊，果报还自受，就是啊，受这个结果的报应。就是种善因，你将来遇着善，就结善果；你种恶因，就结恶果。做好事就得到好的果报，做恶事就得到恶的果报。所以才说，假施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又有这么一个因缘，我给大家讲一讲啊。在以前呢，有这么一个很有钱的人，这个有钱的人可是啊，他怎么样发的财呢？啊，他卖米，卖这个米呀、啊，在中国的卖米要论斤卖，多少钱一磅？要用秤称，或者用斗量。那么他把这个米里头啊，掺上一点水，这米里头掺上水了，这分量就重了，他那个粒子也就大了，就是用斗称。用斗量也特别多了，用秤称也重了。所以啊，譬如他有这么100磅啊，这个米，他加上一点水，加上啊10磅水或者20磅水呀、啊，啊，这个米又看着又大又又好看，结果要干了，根本就没有多少。什么样子，所以就占很多钱。或者要卖烧酒，他说这个人因喝酒啊，我应该占他钱啊，他有钱才喝酒，没有钱喝不起酒。于是乎啊，中国那个烧酒啊，用高粱烧的烧酒啊，他把那个酒里头一斤酒他兑上2两水，一斤2两，10斤就很多了，那么他也这么就发财了。发财了就生了3个儿子，他一生就欢喜金子，欢喜银子，所以他大的儿子就叫金子，第二个儿子呢就给起名叫银子，第三个儿子呢叫什么呢？叫业障。他钱呢也不知多少了，太多了，挣的太多了，年老了就有病了，有病就有快死了，请医生给治啊，医生也束手无策了，医生也把手一摆，我没有法子了，这叫束手无策。我说你这是就等着，你有好东西吃多一点好了，啊，吃多一点好东西，这就等时候了。医生告诉他，一想，哦，我这么多钱。就这么死了没有什么意思，我和着我自己的儿子商量商量， 看看哪一个儿子，这个大儿子我最欢喜他，叫他跟着我去死去。就把大儿子金子叫来了，告诉这个大儿子说，你知不知道我这一生之中啊，我最爱惜的就是你呀。他大儿子说，我知道啊，啊，你对我是不错，你是我的爸爸，给我这么多钱啊，发这么多财，这将来都是我的，我知道你对我不错啊。他爸爸说，我爱惜你啊，现在我已经要死了，我舍不得离开你，你可不可以跟着我去死去啊？大儿子说，啊，你怎么这这么样，这么样的病糊涂了，我怎么可以跟着你死去呢？你是不是和我开玩笑啊？得了，这个玩笑不可以开的，不可以开这么个玩笑啊，这真是开大玩笑了。这个他父亲说，不是啊，我和你说真的，不是开玩笑啊，你倒是可不可以同我去死呢？大儿子说，不可以的，我你叫我跟着你死，我现在你又给我娶了老婆了，我现在也有儿子，那我死了我儿子怎么办呢？这个他父亲，我这一生爱惜你，爱惜的这么厉害，我叫你跟着我死去，你不肯，好，那不你不去算了，就把二儿子叫来，叫金子，你赶快走了，那个你把银子给我叫来，又和银子商量，说是我现在啊，以前我对你的哥哥比较对你好一点，现在我发觉啊，你的哥哥对我一点孝心都没有，我觉得你平时很有孝心的，对爸爸很听话的，现在我要死了，你可不可以跟着我去死去啊？这个银子说，这个金子他不跟着你死去，我怎么可以跟着你死去呢？这是不可以的。那你要死你就快点死了，你不能叫我跟着你死啊。于是乎一甩袖子走了。你这个父亲真是老糊涂了，老的真是无知识。我这么年轻，什么还都没有享受够呢，你叫我跟着你死，岂有此理。这种的老人留在世间简直的是废物啊。不但这个儿子不跟着死去，而且还骂了一顿。这个有钱的人说，哦，你不跟着我死去啊，好了，那找这个小儿子了，第三个这个业障，说是业障，你现在我就来要死了，你可不可以跟着我去死去啊？业障说，啊，可以可以，我这最高兴了，我去你走到什么地方我跟到什么地方去，我来伺候你。这个有钱的人一想啊，还不错，这一生呢都有一个儿子去陪葬，认为很满足了。可是这个业障你说怎么样啊，跟着他去啊，见阎罗王去。阎罗王问他说，是你一生卖米就兑水，卖酒也兑水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有没有这个事情啊？这个有钱人说，没有啊，我还没有做过这么样缺德的事情呢。你说他这个儿子业障怎么样？说是啊， 我看见你什么时候卖酒卖水都卖米都兑水的，这是他说的没有错，怎么你不认呢？啊，这个儿子到那给他来做对证做见证，给他证明呢，他是做这个坏事来的。啊，所以这个爸爸也没有话讲了，于是乎就要堕地狱去。啊，说那你来给我做见证，原来你跟着我来给我做见证，见证我是造罪业，没有做德行事。啊，知道这样你不要跟我来总好喽，我自己一个人到地狱，我就虽然没有辩护律师啊，我自己回着都可以讲，阎王爷他都不知道，现在啊你给我做见证的。于是乎啊，这个人就觉得很灰心，所以说万般讲不去呀， 这个金银不肯去，唯有业随身，你一万种的什么东西你都拿不去啊，金银不肯去，金子银子不肯跟着去啊，只有业随身，只有这个业障啊跟着去了。阎君审问时啊，夜云真又真，阎君审问我的时候啊，这个业障啊就说了，说这个事情是真的，这个事情也是真的啊。阎君审问时，夜云真又真，这个业障说这个也是真的，那个也是真的啊。所以这个业障啊是很厉害的。什么叫业障呢？就是你所做的那个事情，你做好事就有好的业，做善恶事就有恶的业啊。做好事这叫善业，做恶事这有恶业，恶业就是业障啊。讲到这个地方，我又想起一个小故事，我今天呢也给你们各位讲一讲，因为我看这个《华严经》啊，就有两篇，可以讲少一点也可以。这个故事啊，是我自己的故事，啊，有人听过的。还有人没听过的再听过的再听多一遍，没听过的听听这个新鲜的这个故事。在我大有很小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做沙弥啊，中国过年呢，无论庙上啊和其他的家庭呢，都要写对联，又叫挥春，这个就是贴到门上，我们下边那个门上不有那红纸写的字，就是那个叫挥春。在庙上呢也写，庙上或者写如意吉祥啊，或者写种种的这个吉祥的话。那时候我就写了一个智慧入海，这智慧入海四个字写的好像写得很快，也写的好像有一点呢比例似的。还有一个师兄呢，他也是沙弥，他看见这四个字写的，他就高，就欢喜这四个字，他就念，说智慧入海。 智慧如海，智慧如海，这念来念去总这么念，我听着这念有很多遍了，我听着很讨厌的。我说我看你业力入海，我说啊，你业力入海。哦，我这一说他业力入海，他当堂就大发无名，大发脾气啊，这脾气就甚至要打我这么样子啊。你怎么看我夜长入海？你怎么看我夜里入海？你怎么看我夜里入海啊？就和我要打架怎么样。我说你先不要着急，我说我说出来的话你一定会欢喜的，你一定会同意的。我说你夜里入海，你不单不应该发脾气，你还会向我会甚至于向我谢谢我，来祝福你啊。岂有此理呢？你说我夜里入海，我还要来谢谢你？没有这个道理啊。我说你听我下回分解。下回分解，中国那个小说讲下回分解，这现在我不讲，等一等我告诉你，我给你解释啊，我给你下回分解。他说你解释什么？我说啊，你知道什么叫业？他业就是人所造的嘛。我说这个业力，我有善业有恶业，如果我说你善的业力入海，那么你怎么样啊？眼睛睁的也闭不上眼睛了，没有话讲了。我说我没有说你善业是恶业入海，你怎么就发脾气了？现在我的意思是说你善业入海啊，那你现在怎么样？那没有问题了，那我要答问题了。向我来道歉，向我来认错，就是忏悔了。你看就这么妙，就差一个字，加上一个善字，他那么大的脾气即可就没有了啊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这也叫妙法，你懂吗？就差这一个字，这一个字我没说清楚他就发脾气了。那么我在添上一个字，善业入海，善的业力入海，他都高兴得不得了，高兴。所以就差一个字了，就能令人发脾气，能令人欢喜啊。我说我冲我说你这句话你应该请我吃斋的啊。他好也答应请我吃斋的。你看，所以这个人心是特别奇怪的，你差这一个字他就一喜一怒啊。所以这业力也这样子。那么还有一次我又想起来，也是这个也是我这个沙弥师兄。有一次我拿着这么一卷纸，他这个人也很多事，很愿意管闲事。他就问我，你这个拿着什么啊？你拿着的是什么？我说我这个this is sell you some listing paper。 我说这是卖你的气质。他发脾气了，因为他欢喜发脾气，我有的时候就和他找一点工作叫他发一发怎么？我说卖你的气质，这个什么买卖，那个政府那个叫什么 滴
滴，
哎呀
滴，
哎，我说就是指着那个说的，就是那个滴啊。他发脾气了，你怎么可以把我卖了啊？你怎么可以把我卖了啊？你有什么权利来卖我啊？发脾气了。我说我当然有权利卖你，我卖你你还要欢喜的，你不欢喜我都不会卖你。哎，我这个卖我是我有这个权利，我这特权有特权的。他更发火了，你有什么特权和我大发脾气了。我说我卖你有人买你，你一定会欢喜的。他岂有此理，你卖我有人买我我还会欢喜啊？你讲呢？我说我等我告诉你我卖，我说我把你卖给释迦牟尼佛，永远做和尚。哎呦，眼光光的，从眼睛睁的这么看着我，也不闭眼睛。我说可不可以，你高兴不高兴？可以可以。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很顽皮，从人这么顽皮。哎，你看就这一样的事情，你想一想啊，卖了他还要高兴。啊，这讲啊，这也是妙法，你不要以为这个是讲笑话。
于诸毁业及魔境，世间道中得解脱。这个毁业，昨天讲了一个大概，今天再讲一讲这个魔的境界。这修道啊，你要不修道，这魔呀不找你；你一修道，这魔障啊就会来找你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人呢，在没有修道的时候，就是一个穷人。穷人这个魔呢，就等于这个土匪一样。那个土匪他不会呀去抢穷人，因为知道他没有，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抢。你一修道了，这就等于啊这个人发财了一样。你有钱了，这个土匪他就啊白天晚间来呀、啊、找你的机会来抢你的财宝。所以呀、啊、你修道就有魔。所谓魔是魔真道，真道才有魔。越魔越光亮，光亮更要磨，磨得入秋月，空中照群魔。群魔照退了，现出本来佛。这几句偈颂说的， 魔呀、啊、是魔真道，你修道啊有一点真正的诚心了，这才有魔呀、啊、来磨你。这个魔来了也就是考试你，来考试你，因为你用功用真了，有多少真了，这个魔呀就要来考试考试你。所以说真道才有魔，你修道修真了才有这个魔，越魔越光亮，你越受这个魔呀就越现出你的光明，光亮也就是光明，光亮更要磨，你光亮了更要啊磨多一点，磨得入秋月，你呀用这个磨来考试你，考试的就像空中那个秋天月亮啊那么样光辉，那么样明亮，8月15中秋那个月亮那么样明亮，空中照群魔，在这个虚空里边呢照这个群魔啊，就是啊言情你要有了真正的智慧就会照这个群魔，把一切魔你都认识了，魔来呀你认识了，群魔照退了，这个群魔照退呀、啊、就是你智慧呀、啊、光明照的这个魔呀、啊、无隙可乘，把魔呀、啊、就照跑了，现出本来佛，这时候就现出本来这个佛了。这个你修道等要啊有所成就的时候，就会啊有一种魔障发生，好像你这个就拿守戒来讲，你心里啊本来想不犯戒啊，结果啊把戒就会犯了，你本来不想杀生啊，无形中杀了生，犯戒。你本来不想偷盗啊，不知不觉也就犯戒。本来不想邪淫也不知不觉就犯了，怎么不知不觉呢，就糊涂了，那时候无明就现前了，无明，这个无明啊一现前呢什么都忘了，受的戒也忘了，是吃的斋也忘了啊，又开斋又破戒了，你本来不想打王宇，哦，这无名发现了就打了王宇。你本来不想饮酒，哦，无名呢上来也就饮酒了。这都是啊，这个无名呢，把你这个智慧就给遮盖住了，没有智慧，所以就犯戒了。这是一种。你打坐。刚刚有点定力了，生出定力啊，你就发现了啊，说这个男女这种问题呀、啊、是一种不好的事情，我要啊一定要把它改变了，你得稍微有一点定力，
由这个定力就生出一点智慧呀、啊，就想断淫，断这个淫欲心。你不想断淫欲心呢，还没有事。你想断淫欲心的时候，哦，这个淫魔就上来了。啊，他上来怎么样呢？或者在你睡觉的时候，它就化成了种种的美女，不是一个啊，就是你欢喜什么样子的，它就现出来什么样子，一种啊境界来引诱你。这是男人。要是女人呢，啊，他就现出种种的美貌的男子的相来也诱惑你，也就是在梦中啊来考验你，来考试你。在这个时候你也没有把握啊，就犯了戒，在梦那种犯了戒，就没有定力了。没有定力，那时候也没有智慧了。或者不是在梦寐中，就是啊在这个普通的时候，你要没有定力的时候，没有智慧的时候，这个魔呀不现前。你想要修道了，想要发心呢，修行啊，这种呢魔障的境界也就发现了。或者是你以前旧有的，或者男朋友，或者是男的就是女朋友，女的是男朋友，也遇到一起了。遇到一起也是不知不觉啊，就会把戒就犯了。戒犯了就没有定力了，没有定力于是乎也就愚痴，没有慧力了。这些就是啊有一种无明来遮盖住你的智慧，令你啊破坏你的戒律。这是一种境界。还有你说我一天到晚我就打坐参禅，在这个坐坐也会发出魔障。什么魔障呢？或者看见呢种种的境界，或者呀觉得自己有了神通了，或者呀觉得自己身体和虚空是一样，有虚空那么大。在楞严经那五十种淫魔种种的境界就现前了，这都是魔的境界。